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刘宝坤，而家系5月1号星期三，美国东岸时间上午九点，亦即系中国时间晚上九点。我哋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70千赫40米。以下系新闻提要。美国财政部长努钦称，美中贸易代表喺北京嘅谈判富有成效。美中第十轮经贸磋商在北京举行，中国放出银保业开放大招。瓜伊多号召委内瑞拉民众继续举行大规模街头抗议。美军高级将领表示，为生存必须保持战略核威慑。维权律师唐京玲获释之后，寄予美国指引听众。
对听众们呢，我是要表达感谢，因为就是说美国之音的很多听众，正好是。
唐京玲表示，希望各界人士持续关注那些目前仍然被关押以及正在被拘捕尚未被判决的维权民主人士、宗教信仰人士，敦促他们早日恢复自由。详细情况请留意时事经纬环节，不过请先收听由张富杰报告国际新闻。
正在北京参加美中贸易谈判的美国财政部长努钦在5月1号星期三表示，他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与中国副总理刘鹤举行非常有成效的会谈。下个礼拜将会在华盛顿继续双方旨在结束贸易战的谈判。路透社报道，美中贸易谈判代表星期三举行了一整日的讨论。在努钦和莱特希泽抵达北京的星期二当晚，刘鹤宴请了两位美国代表。努钦表示，双方举行了一个良好的工作晚餐。华盛顿和北京都曾经表示，在包括知识产权和强制性技术转让等议题上取得进展，希望结束双方互相征收关税的贸易战。贸易战造成双方数以十亿计美元的损失，打断了供应链，并使到金融市场动荡。不过美国官员私下表示，协议的执行机制和撤除关税的时间表是两个仍然未解决的问题。关于是否以及几时解除美国对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问题，将是双方谈判的最后几个问题之一。中国表示，将会进一步开放银行业和保险业，放宽多项市场准入门槛。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官方网站今日5月1号星期三披露，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日前表示，该机构近期计划推出12项对外开放新措施。郭树清说，即将推出的新措施包括取消外资银行在中国设立法人银行的100亿美元总资产要求，取消外资银行展开人民币业务的审批程序，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则，同时取消单独中资银行和单独外资银行对中资商业银行的持股比例上限。郭树清补充说，中国仲计划取消外资银行到中国设立分行的200亿美元总资产要求。郭树清表示，这些变化将在短期内发生，不过他未有给出确切的时间表。中国一再承诺要继续向外国企业和投资者开放经济，美国、欧盟等国家和组织一直都呼吁中国加快行动步伐。自行宣布为委内瑞拉总统的瓜伊多呼吁星期三再举行一天的大规模抗议，争取令到马杜罗明白他必须落台。瓜伊多星期二晚上说，马杜罗有关他仍然得到军队尊重和支持的讲法是虚假的。他说，反对马杜罗的抗议吸引全世界注意，大众必须保持针对马杜罗政权的压力。马杜罗在委内瑞拉电视上露面，说反对派试图在美国和哥伦比亚的支持下建立一个非法政府。他说，委内瑞拉是各种各样侵略行为的受害者。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威胁古巴，说他如果不立即停止对委内瑞拉的军事和其他方面的支持，就将会面临全面彻底的禁运和最高级别的制裁。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发文后没几耐，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称，马杜罗原本准备星期二上午离开委内瑞拉，但是在俄罗斯的劝服之下改变了主意。蓬佩奥说，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上说，他原本是要去哈瓦那。蓬佩奥还说，古巴保护这个 恶棍是不可以接受的。星期二较早时候，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是这样
说， If this effort fails, they will sink into a dictatorship from which there are very few possible alternatives.
他说委内瑞拉的局势十分严峻，特朗普总统时刻关注。美国一位高级军队将领说，美国继续保持三合一的战略核威胁，是为了应对世界上仍然存在的核威胁，所有美国人都应该明白到这一点。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空军四星将军塞尔瓦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大约一年前的一次讲话中透露，俄罗斯拥有新型巡航核导弹，并宣称这种导弹具有向南的打击能力，能打垮美国的防御。塞尔瓦将军在维吉尼亚州阿灵顿举行的战略核威胁研讨会上说，普京试图以新武器恐吓世界。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有关当局确认了星期二在一间大学校园里面打死两个人枪击案的疑犯。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星期二接近傍晚时发生枪击案，处理突发事件的官员向所有学生和教职员发出短信，逃避、躲藏、搏斗，立即保护自身的安全。北卡大学夏洛特分校的警方总监对记者说，校园警服员赶到据报听到枪声的一座行政楼，解除了枪手的武装，并将他逮捕。长达22个月的调查俄罗斯和特朗普团队在2016年是否有共谋行为的穆勒调查已经结束，然而政治战仍然未有结束。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忽视议员发出的传票或者其他索取资讯的要求来阻止议会民主党人的调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If this effort fails, they will sink into a dictatorship from which there are very few possible alternatives. It's a very delicate moment.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这次环节主要内容是有：美军将领称海军正在投入适当资源应对中国挑战；美国议员强调北京和台北维持现状的重要性；鲁比奥敦促世界警惕习近平的中国梦；美国国会对华鹰派人物马可·鲁比奥4月30日星期二在华盛顿发表了一篇全面抨击北京政策的文章，他说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将毫无悬念地继续走威权道路，美国必须谨慎应对中国对自由世界的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鲁比奥是应罗纳德·里根研究所的邀请发表这一番讲话，当日的活动是为纪念35年前时任美国总统里根访华期间在上海复旦大学发表的演说。1984年4月30日正在中国进行六日历史性访问的里根来到复旦大学的礼堂，面对台下700多名师生，里根侃侃而谈，展述美国价值。里根说，我们是理想主义者，美国人民热爱自由，亦愿意为维护他人的自由而奋斗而献身。我深信，我们如此深信，以致我们熟记于心，人人生而平等，享有造物主赋予的若干不可被剥夺的权利，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即使在30分钟的演讲中，里根没有直接提及民主两个字，但是演讲中不乏对美国民主体制运作的介绍。里根说，我们根据人民的投票选举政府，我们亦这样选举国会和总统，我们说在我们的国家，人民当家作主，确实如此。我们是一个喜欢争执的民族，我们拥有各抒己见的自由，我们亦是这样做，但是我们始终凝聚成一个社会，我们已经凝聚了200多年。当时美中建交仅仅5年多，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于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还十分陌生，亦是第一次在自己国家听一位外国领导人讲话。里根还说，美中两国间的共同合作正在扩大，双方已经同意在贸易、技术、投资、科学和管理经验方面进行更多合作。35年后，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鲁比奥说，这个是一篇典型的里根式讲话，充满着希望和乐观，但是今日看来，这些与中国合作的乐观言论显得天真而不合时宜。鲁比奥说，80年代的中国和今日的中国全然不同， 我认为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一个必须谨慎对待的转折点。卢比奥说，在华盛顿和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中，越来越多人正在达成一个共识，习近平和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并最终将成为世界和平近乎匹敌的战略对手。他强调，等我再重申一次我刚才所说，不是中国，而是习近平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在二十多分钟的演讲中，卢比奥列举了目前中国在军事、地缘政治、网络安全、学术自由、言论自由、意识形态等领域对自由世界构成的一系列挑战。他指出，中国正在利用西方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反对西方。他说，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非法财富转移，通过强制技术转移和举国间谍的方式盗取美国公司、研究中心和大学的创新和创造力。卢比奥引述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近期的统计数据，说中国盗窃知识产权的行为令美国每年损失多达6000亿美元。他说这个是一个惊人数字，超过了世界500强企业中前50家企业的利润总和。卢比奥参议员还说，中国利用他庞大的经济，将自己威权主义的长臂伸向他国，欺凌或者收买这些国家。一带一路项目就是例证之一，一些国家已经从债务外交中吸取教训，比如斯里兰卡将自己的港口拱手相让，另外一些国家还天真地忽视这些风险。卢比奥说，1989年天安门运动几十年后，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加强控制，过去几年中这一种铁腕趋势正在加速，中国的意见人士、少数民族、宗教信徒乃至全体国民正在为此付出代价。讲到新疆再教育营时，卢比奥说，习近平口中的中国梦对于几百万人来讲成为一个残酷无终结的噩梦。卢比奥认为，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将毫无悬念地继续成为一股威权势力。面对这样的中国，美国需要重新调整平衡对华政策，这个包括捍卫主权、强调对等、要求透明。此外，美国还需要回到里根总统当年的承诺，倡导民主和法治，保护每个人的尊严、自由、权利和价值。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美国海军一名高级官员说，海军正在装备、技术和人员配备方面做出适当的投入，以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对美国的安全挑战，但是他不愿意在公开场合做出详细说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的报道。
海军作战部副部长莫兰上将星期二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为核准他担任作战部长举行的听证会上作证。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提名莫兰接替理查森上将担任第32任海军作战部长。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在听证会前发表了该委员会向莫兰上将提出的上百个问题以及他的书面回答，其中一些问题专门谈及中国的挑战。莫兰在回答其中几个关键问题时，称这些问题不适合在非机密场合做出公开答复。莫兰上将不肯在公开场合回答的其中一个问题是，美国海军必须在哪些关键领域做出改进，使美军联合作战部队在与中国的潜在冲突中获胜。另一个问题是，中国正在水下作战能力方面采取什么行动来削弱美国的优势。莫兰上将说，中国正在这个领域投入大量资源，包括将海边、海上、太空、天空和海底探测器融为一体，建设海底预警和探测系统，但不愿在公开听证会上做出更多的说明。参议院还发问，从日本到关岛，美国海军及其设施在一场冲突的开始，是否会面临中国导弹部队持久的攻击？这个又将如何影响美国海军的行动？莫兰同样以不适合公开回答为理由，不肯做出公开书面回复。不过，当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问他是否担心美国与中国在海军军力投入不平衡时，莫兰说，海军在提升军力方面正在作出适当的投入和关注，来应对中国以及俄罗斯的挑战。五角大楼三月初提出了一项金额近7200亿美元的新财年国防预算，海军的预算占其中的2056亿美元。 莫兰上将话：呢一项预算足以维持海军嘅备战能力，添置必要嘅武器装备同维持海军足够嘅兵力。今年60岁嘅莫兰曾服役海军航空兵，喺太平洋上执行侦察任务，并担任过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嘅行政助理。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两大政党嘅成员纷纷恭贺莫兰上将被提名担任新嘅海军作战部长。预计呢一项提名会轻易获得参议院院会表决通过。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刚刚访问过台湾的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傅恩斯说，台湾民主正在遭受极大压力，空域海洋都遭到侵犯，但是美国认为维持台海现状极为重要，他希望台海两岸能够通过建设性对话改善彼此的关系，这个亦是美国国会访问团此行在北京和台北强调的重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由美国国会参议院外委会成员傅恩斯以及国土安全财政委员会成员哈桑组成的代表团，上星期在访问了日本、南韩和中国之后，星期日在台湾停留一日，并且和蔡英文总统会面。4月30日星期二，两位民主党议员针对这次亚洲之行举行电话记者会。傅恩斯是答复美国之音关于他如何与中方谈及台湾保证法，以及他是否认为美国应该重新评估对台海两岸的政策的提问时做出上述表示。傅恩斯说，代表团访台的目的并不是要改变或者挑战现状，而是要强化一个中国政策，以及美台关系现状的重要性，同时亦要强调通过建设性对话来改善两岸关系的重要。傅恩斯表示，他的确认为台湾正在受到极大压力，台湾的海峡和空域都遭到侵犯，台湾的民主亦遭到真正的压力。对代表团最具有价值，就是能够与不同党派、睇法不同的议员会谈，不单只是在台湾，在南韩和日本亦是如此。他提到，很明显在台湾最重要的重心议题就是与中国的关系以及这个关系的未来走向。代表团认为得到国民党成员以及民进党成员的看法，并理解到他们对于如何追求国际目标有非常不同的看法，非常具有价值。这个国会代表团访台之际正值台湾关系法40周年之时，傅恩斯说，美国同时庆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40年以及台湾关系法40年。代表团在中国和台湾都强调美国与中国、美国与台湾关系的重要，美国好幸运有优秀外交官来推进美国的利益。参议员哈桑补充说，访问团在中国时曾经向中国官员强调国际规范以及遵守国际法的重要，无论是网络安全、网络战或者是中国的海洋或者空军的活动，持续遵守国际规范都极为重要。傅恩斯没几年之前与多位民主共和两党议员共同提出台湾保证法，内容包括强化美台军事关系以及协助台湾国际参与等。蔡英文总统在会见代表团时，对美国国会的支持以及美国政府持续透过对台军售与军事合作来协助强化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表示感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自从特朗普政府首次提出印度太平洋战略以来，两年半的时间已经过去。新加坡一位学者对这个战略的经济组成部分进行评估，并得出结论说，这个战略中的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部分受到区域国家的欢迎，但是他们对贸易部分的反应则是负面。这些国家认为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是重商主义，而且美中贸易战对他们造成了损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特朗普总统上任后提出了建立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来取代奥巴马政府的向亚洲再平衡战略。受到美中战略竞争的推动，美国出台这一战略，一方面是为了对抗中国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倡议，同时亦都考虑到亚洲对美国经济的重要性。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贾拉特南国际关系学院多边研究中心的副主任皮塔克达姆容基特认为， 特朗普政府的印太地区经济治理战略着眼于贸易、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三个领域。他的研究发现，区域国家对他的接受程度因领域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他们对战略中的基础设施和投资策略部分反应积极，但对战略中的贸易策略则做出了负面的反应。在贸易领域，皮塔克达姆容基特博士在东西方中心发表的文章中说，一些印太国家不认为特朗普政府会推动贸易合作。从他们的角度来看，美国目前的贸易政策是重商主义、零和架构，其目标是实现平衡的双边贸易。特朗普总统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多边贸易协议的举动，亦都使印太国家怀疑美国对该地区的承诺。而他去年三月签署备忘录，对进口的钢铁与铝制品分别征收25%与10%的关税，这个进一步加深了印太国家的担忧。与此同时，美国与中国的贸易战亦都使印太国家感到不安。皮塔克达姆容基特在文章中说，这一种贸易摊牌对印太国家来说不是好兆头，由于他们的经济与跨境生产网络交织在一起，他们预计自己将受到连带的损害。中美对抗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区域经济体之间的半成品出口。在美中两国爆发贸易战之前，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就警告说，美中之间如果爆发贸易战，将严重损害自二战以来支撑国际繁荣的基于规则的多边体系。他说，世界各国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都将受到损害。美中两国目前已经展开了多轮贸易谈判，虽然双方都表示了谈判取得了进展，但是并没有达成最终的协议。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与财政部长鲁钦星期二在北京与中国副总理刘鹤再次举行谈判。皮塔克达姆容基特认为，特朗普政府对商品贸易逆差以及对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的过度关注，亦都使印太国家感到焦虑。不过他指出，虽然美国印太战略中的贸易内容可能与地区国家推行的政策相冲突，但美国与区域国家在投资与基础设施方面的做法并非完全相反。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对基础设施投资存在巨大的需求。据统计，在2016年到2030年期间，这些国家每年将需要$17,000,000,000才能够满足他们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需求，而多边发展银行只能够提供所需资金的 2.5%。 因此，一些印太国家对美国给他们提供不同于中国一带一路的投资选择表示赞赏。不过，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皮塔克达姆容基特博士认为，美国和印太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投资和基础设施领域治理体系的碎片化问题。这些问题与相互重叠的规则和规章制度可能会使情况恶化，并阻碍跨境业务的开展。为了缓和这种政策上的冲突，减少规章制度重叠的面条碗效应，皮塔克达姆容基特建议，美国和亚洲各国政府应该，第一，立即在投资和基础设施领域寻求合作。第二，通过能力培训和投资条约整合来推进投资合作。第三，通过实施2018年建设法案，合资企业、政府和私营部门的伙伴关系和能力培训来加强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第四，通过正式和第二轨道，即非正式网络的对话推动贸易合作，促进政策制定进程。第五，鼓励加强集团间的对话。2017年10月18号，时任美国国务卿替勒森在访问印度和巴基斯坦之前，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讲，首次提出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同年11月，特朗普总统在越南现港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表示，美国致力于他的盟友建立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2018年7月30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商会印太商业论坛上，详细展述了这个战略，并宣布拨出$1.13亿的首付款。 作为加强该地区的数字经济、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新举措的资金。他还承诺加强美国对东盟、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湄公河下游倡议和印度洋沿岸联盟 IORA 这些关键性区域机构的支持，来推动印太战略。美国副总统彭斯2018年11月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特别讨论了印太战略中的经济组成部分。他说，华盛顿将与任何希望成为美国伙伴并遵守公平互惠贸易原则的印太国家签署双边贸易协议，而且美国寻求推动私营部门的投资，并致力于协助区域国家进行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建设。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台湾民间团体呼吁蔡英文总统就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召开国际记者会，而同时台湾立法院亦应该通过以台湾名义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决议。下边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理事长蔡明宪星期三话，虽然台湾今年仲未有收到世卫组织的邀请函，美国等国家都已经表态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美国的国会参众两院已经在今年的一月已经通过了决议案，邀请判。
蔡明宪话，美国的国会参众两院已经今年一月通过决议案，希望台湾被邀请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美国、加拿大、日本、欧盟的国会或者官方卫生部长都先后向世界卫生组织表达，希望台湾今年能够被邀请参加5月20号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蔡明宪又说，该协进会今年亦再次去函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以及各国代表，除了介绍台湾的医疗成就以及贡献，亦强调台湾不应该被世界卫生体系排除在外。台湾联合国协进会星期三召开了2019年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宣达团国际记者会，除了请蔡英文总统尽速召开国际记者会，亦呼吁台湾立法院通过以台湾的名义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决议。与会的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说，在民进党全面执政之下，无法相信蔡英文总统还未有为台湾出席世界卫生大会的事情召开国际记者会。
我想这个时候他要竞选连任，展现蔡总统的智慧跟勇气吧。
吕秀莲说，他认为这个时候蔡英文要竞选连任，展现蔡英文总统的智慧和勇气，一定要他亲自出面来做呼吁。吕秀莲又说，第二点他感到意外，有史以来民进党主导立法院居然没有通过这个决议案。吕秀莲又说，中共花了23年时间才进入到联合国，南韩以及北韩亦花了15年时间，台湾也已经努力了17年，希望不久的将来就能够实现这个目标。与会的民进党立委罗志正说，台湾这几年来的努力确实有进步，也获得不少国际支持，不过随着中国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对台湾的打压亦更胜以往，相信台湾需要比以前作出更多努力。罗志正又提到，事实上立法院一直希望能够通过一个有关世界卫生组织的共同决议，但是朝野对部分的用语、名称等有不同的看法，所以通过的只是个别政党的决议，而并非共同决议。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力英杰日前出席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抗药性结核病计划管理国际研习营致辞时说，台湾降低结核病发生率的成功经验可以成为全球卫生当局的参考依据，台湾通过经验分享展现协助解决全球问题的决心，但是很遗憾，2009年到2016年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世界卫生大会之后，亦无法进入世卫的大门。力英杰强调，卫生无国界，很难排除台湾2300万人兼顾全球对跨国传染病的共同担忧，台湾是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公民，在解决传染病和很多其他国际健康议题上贡献良多。美国和其他志同道合国家了解到这一点，并且将会持续要求世卫组织将全球卫生置于政治之上，令到台湾可以再次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台湾总统蔡英文今年3月出访南太平洋友邦的时候说，健康的人权亦是普世价值， 北京冇理由将台湾排除喺世界卫生组织以及世界卫生大会，甚至系世界健康体系之外。蔡英文话：2300万人嘅健康人权唔能够被忽视，亦唔能够被消失。以上系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张永泰喺台北嘅报道。
喺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系新闻提要。香港最新民调显示，多数港人对政治状况非常不满。美国国务卿敦促美国公司对在新疆做生意要三思。美国法官裁决中国三家银行需要交出涉嫌违反对北韩制裁财务记录。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4月30日公布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香港市民对经济、民生及政治状况三个方面最不满意的是目前的政治状况，比例高达64%。调查显示，香港人对政治不满的比例比三月份又上升了3个百分点，表示满意的只有17%，下降了2个百分点，满意净值为-48%。此外，香港人对经济和民生的满意度都分别是-7%和-37%。香港人对民生的不满比三月份高升了5个百分点，达到59%，满意的仅剩翻22%。美国国务卿蓬佩奥4月30日对一个商业组织发表演讲时，将中国在新疆大规模驱压穆斯林的程度比作上世纪30年代纳粹德国的暴行，并敦促美国公司在新疆地区做生意要三思。蓬佩奥星期二在接受商业主管支援国家安全组织颁发的奖项致辞时，未有直接要求美国公司不要与中国政府合作，但是希望激发对在中国做生意所面临的巨大风险展开进一步的讨论。蓬佩奥说，我们看到在新疆的大规模人权迫害，100多万人被关押，这个人道危机是1930年代所发生的规模。一位美国联邦法官裁决中国的三家银行必须遵照美国调查人员的要求，交出有关据称违反针对北韩国际制裁的$几千万的转账记录。美国司法部星期二公布了华盛顿地区首席联邦法官霍威尔今年3月1日裁决意见的删节版。霍威尔法官的裁决意见说，法院发出传票要求得到一个现在已经停止营运的香港门面公司和一个北韩国营实体之间的交易记录。公开的法院文件未有提到这三间的中国银行、香港公司和北韩国营实体的具体名称。文件说，香港公司是由一名北韩公民和一个中国人开设的，但是亦都未有提到他们的名字。活动人士敦促中国不要遣返7名逃亡到中国辽宁省的脱北者。活动人士表示，包括一名9岁女童在内的7个人上个月逃离北韩之后，在辽宁被中国当局拘留。中国经常将脱北者遣返回去北韩，他们在那里面临着劳役、监禁、虐待甚至是处决。包括较早前脱北者在那里的大约20多名活动人士星期二在首尔的中国大使馆前抗议，敦促北京释放这些脱北者。这一名9岁女童的妈妈几年前都离开了北韩，现在生活在南韩，她也参加了示威。印尼总统维多多进入第二任期之际，扩大中国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上利益已经成为整个地区外交政策的优先选项。印尼希望并期待在这方面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外交界正路悄悄推行两种方式，同时柬埔寨、老挝、文莱甚至菲律宾等其他国家都担心反对北京的海上战略可能会失去中国的慷慨和投资。针对最近台湾海峡升高的紧张局势，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查理斯·布朗星期一在纽约表示，美国将会坚定地在该地区行动，同时对紧张局势予以关注。在回答怎样应对中国军机频频越过台海中线导致紧张局势升高的问题时，这位四星上将表示，关键要是在那一度。日本名人天皇退位，由长子继承皇位。星期二，名人天皇在东京皇宫发表最后一次演讲，感谢日本人民在他30年的天皇生涯中对他的支持。 面书行政总裁崔克伯格星期二在面书 F8 开发者大会上表示，他决定要改变面书的发展方向，让私隐成为未来面书的决定性支柱。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正在北京举行。美国学者发表报告，呼吁美国建立更高质的路，成为下一轮全球基建的领导者。报告强调，没有美国的领导，全球基建不单止可能会导致竞争加剧，亦可能造成全球公共物资的割裂。报告还建议，从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考虑，美国务必确保不能够被中国主导或者垄断电子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美洲和欧洲的基建项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前夕，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4月23号星期二发表题为《更高质量的路：构建美国战略应对全球基建的挑战》。报告呼吁美国通过建立更高质量的基建，成为全球基建的领导者。报告的两位共同主席，克林顿总统时期的贸易代表查林巴尔舍夫斯基以及小布殊总统时期的国家安全顾问斯蒂芬哈德利在报告前言中强调，没有美国的领导，全球基建项目可能会导致竞争的加剧，并造成全球公共物资的割裂。两个人解释说，没有美国的领导，基建标准和准则会层次不齐，造成低质量的基建，从而限制发展。另外，由于基建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存在，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和军事扩张，新的势力范围很可能重新出现。这两位前官员说，随着全球局势不稳定的进一步加剧，美国军队的投射能力无疑将可能面临更大的限制。两位共同主席说，如果美国缺席新一轮的全球基建，随着低质快速的中国一带一路的发展，这个几乎就是结果。这样的结果是美国以及世界的大多数国家不能够接受的。报告说，全球性的基建已刚刚开始，未来15年全球将进入全球基建的兴旺期，而美国采取系列大胆措施，使自己更具竞争力，以便成为全球基建的领导力量。因为未来的基建从多个方面影响着美国的经济和战略利益。报告说，从商业角度来讲，到了2040年，全球大约需要为基建项目投入94万亿美元的资金，而这个将为美国承包商、能源供应商、技术发展商、服务和创新者提供机会。这样的机会可以促进美国的经济和就业增长以及投资回报。从发展的角度来讲，报告说，基建亦都是推动发展的重要的工具，不单止可以为美国商品和服务提供新的市场，亦减少安全威胁。报告说，无论是出于人道还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美国长期致力于推动发展，一个更先进的世界对美国来讲亦更加安全。报告说，从基建标准来讲，现在领导基建的国家最终会影响基建管理使用的技术标准和准则，特别是电子基础设施的技术标准和准则。这个结果将会比美国的商业竞争力、经济增长、价值观以及国家安全带来负面影响。从军事和情报方面来讲，维持港口、管道、光缆以及其他重要基建的一体化，对美国的安全以及美国军队的投射力至关重要。而这个进而亦都会影响美国向自己盟友和盟友提供支持的能力，以及美国的全球存在以及全球的领导力。报告说，从美国的盟友体系来讲，随着全球对高质量基建呼声越来越高，美国与其重要盟友以及伙伴的利益亦都越来越趋同。基建项目不单止会使美国结交新朋友，亦都会巩固与老朋友的联系。报告说，从领导力角度来讲，美国能否在全球基建中发挥积极作用，将会对美国在全球以及多边机构的地位产生积极或者是负面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没有美国的领导力， 全球的基建可能既符合世界的需要，又满足美国的利益。报告说，令人鼓舞的是，美国的决策者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并且在采取措施，将重心放在了全球基建上。特朗普政府已经通过自由和开放的印太战略，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宣布金融和政府合作，与盟友签署谅解备忘录。去年十月，特朗普总统签署更好利用发展投资法案，该法案将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与美国国际发展处的两个部门合并，设立一个规模更大的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并为之提供600亿美元资金，帮助全球贫困地区兴建基础设施和发展经济。该法案被认为是直接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不过，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报告认为，这个还远远不够，因为中国正在填补这一项空白。报告说，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承诺投入10,000亿美元，并且从2013年以来已经吸引了80多个的国家。根据中国自己一带一路的官网的消息，已经有126个国家与中国签署了合作协议。报告说，中国还愿意向美国不愿意投资的地方投入资金，不单只为当地带去自己的建设和工程力量，同时还带去了自己的工人。不过报告认为，中国的做法重工程速度轻质量，将中国利益置于当地利益，已经被东道主国家带去了腐败、不可持续的债务以及其他的代价。确实，中国一带一路第二次峰会就是在这样的一片质疑声中进行，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平息各国对一带一路的担忧。习近平4月26号星期五在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致辞，做出多项承诺，间接回应美国及欧盟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忧虑和对中国几十年来掠夺性不公平贸易做法的批评。战略与研究中心的报告说，中国的不公平做法正好给美国以及其盟友及伙伴带来新的机会。报告说，建立更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是美国的切入口。报告说，美国有这样的优势，美国的优势在于美国有创新的公司、技术、法治、丰富和可以支付得起的能源，有充足的私人资本，有伙伴和盟友网络，以及在多个相关多边机构的领导力。更重要的是，有一些国家已经起来提供更多的选择，来满足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同时为透明化、质量、可行性、可持续性、社会责任建立完善的国际准则。报告认为，美国和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可以劝说中国亦都采取这些国际标准，这样一来，中国投资和建设的基础亦都会拥有高质量、透明，成为可以使全球获益的公共物资。欧盟和亚洲的印度和日本亦提出了自己的基建方案。4月25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法出席与东欧四国首脑等的会议时，确认了推进日本倡导的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性。不过，报告亦都提到了美国的局限，那个就是美国的财政和政治限制。报告说，与竞争者相比，美国提供给外国基建的公共资源要少。鉴于此，报告说，美国在投资基建时，首先要评估那些项目和区域对美国的经济和安全是关键。报告特别指出，美国必须确保不能够让中国在电子基础设施和美国以及欧洲的基建中占主导地位，更加不能够让其垄断。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按照自己的游戏规则参加中俄联合海上演习，同时不忘联手中国向西方北约发出信号。俄罗斯舰队抵达青岛前，专门访问了菲律宾和越南，并与菲律宾海军在南中国海举行联合军演。俄罗斯这次特别派出了一批新式战舰参加双方联合军演和中国海军节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今年的中俄联合海上演习活动星期一在青岛开幕，但是俄罗斯舰队在与中国联合军演之前，专门在敏感的南中国海与菲律宾海军亦举行了联合军演。参加这次中俄联合海上演习的俄罗斯太平洋舰队主力战舰维洛格拉多夫海军上将、特里布茨海军上将号驱逐舰同一艘补给舰四月上旬首先访问了菲律宾马尼拉，当时菲律宾与美军正在举行联合军演。太平洋舰队新闻处说，这一支俄罗斯舰队四月十三号与菲律宾海军在南中国海地区举行联合军演，双方演练了舰队战术机动和组织互相通讯等科目。停靠马尼拉期间，俄罗斯舰队指挥官还回应了菲律宾海军司令。俄罗斯舰队跟着下来访问了越南金兰湾，今年正值中越边界冲突四十周年。1979年的中越边界冲突后，前苏联加强了对越南的军事支持，为应对中国威胁，苏联空军特别是太平洋舰队专门在金兰湾部署了训练舰队。俄罗斯从金兰湾撤走后，最近几年来俄罗斯媒体上时常出现有关重返金兰湾的讨论。俄罗斯与越南几年前曾经签署协议，为俄罗斯舰队进入同停靠金兰湾提供便利。除了会晤越南海军领导人之外，俄罗斯舰队这次还向2009年在当地揭幕的金兰湾纪念碑献了花圈。这个纪念碑位于前苏联太平洋舰队在金兰湾后勤补给机场的原址上，主要纪念苏联、俄罗斯、越南军人和平民。俄罗斯海军说，俄罗斯舰队的这一系列举动是为了在亚太地区展示俄罗斯海军军旗，巩固和这些亚太地区国家的海军合作。这一支俄罗斯舰队结束访问后，与稍后时从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发，由太平洋舰队旗舰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所率领的另外一支俄罗斯舰队会合，在4月29号抵达中国青岛，参加今年的中俄联合海上演习活动。中俄两国海军过去曾经在较为敏感的地中海和波罗的海举行过联合演习，在冷战时代和今日，地中海和波罗的海都是前苏联和俄罗斯与北约激烈较量的平台。但是在中美关系变化之际，今年的中俄海上联合军演算是青岛附近水域举行。就在中俄海上联合军演开幕的前一日，美国军舰再次穿越台湾海峡。四月初，另外一艘法国军舰亦同样穿越台湾海峡，随同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星期一抵达青岛的包括完美号近海护卫舰和别洛乌索夫号补给舰等新式战舰。这两艘军舰都在最近两三年才加入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服役。完美号具有隐身功能，亦是太平洋舰队所接收的第一艘这个级别的近海护卫舰。俄罗斯这次还特别派出了奥斯利亚比亚号登陆舰参加中俄军演。这艘登陆舰虽然老旧，在前苏联时代由波兰建造，但是奥斯利亚比亚号拥有丰富的在俄日有争议的南千岛群岛，亦就是北方四岛地区登陆演习的经验。就在这次中俄海上联合军演开幕的同一日，属于北约和欧盟拉脱维亚表示，来自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的明斯克号登陆舰和敏捷号近海护卫舰等战舰曾经逼近这个国家的经济水域。明斯克号、敏捷号与正在参加中俄军演的奥斯利亚比亚号和完美号都是同级舰。俄罗斯官方媒体说，这次中俄海上联合军演是对西方特别是美国所发出的重要信号。美国不愿意看到中俄结成军事同盟，但是如果美国继续施压俄罗斯或者是中国，这两个国家就会采取更多的联合军事行动。军事分析人士采光洛克说，俄罗斯与北约对抗升级，与中国的很多军事合作和海上演习将继续，而西方对此都非常在意。他说，俄罗斯目前更多投入海军建设，首先满足北部和远东地区的要求。他说，
и поставлена задача, что к 2030 году
蔡江洛克说，普京几年前就向军方和军工企业下达任务，到2030年时要使俄罗斯海军力量能够同美国一比高下，这个是今日俄罗斯军界的一个主要目标。俄罗斯亦同样派出了最新式的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护卫舰以及厄尔布鲁士补给舰参加刚刚结束的中国海军节活动。这两艘军舰都隶属于俄罗斯北方舰队，分别在去年服役。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建造的第一艘大型远洋战舰，具有隐身功能。厄尔布鲁士号具有在北极航行一定程度上能够抵抗冰层的能力。这两艘军舰今年二月从俄罗斯北部出发开始远洋航行。他们虽然参加了青岛海上阅兵，但是在参加中俄联合海上演习的俄罗斯舰队抵达之前，这两艘军舰已经离开青岛，驶向太平洋舰队基地的弗拉迪沃斯托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知名人权律师唐京玲释放之后，希望好快了解外面状况，同时他表示五年铁窗生活进一步坚定了他的信念，而同时他感谢美国之音听众和国际社会的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5月1号网上的律师权益群体当中出现了中国知名维权律师唐京玲的名字，他的加入立即引起了群组很多成员欢迎。唐京玲1971年12月出世，湖北省荆州人，上海交大应用化学系毕业，自由撰稿人，维权律师，独立中文笔会荣誉会员，中国非暴力抗争公民不合作运动主要的倡导者和推动者。2014年5月16号涉嫌寻衅滋事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1号被以涉嫌煽颠罪正式拘捕，2016年1月29号被广州中院判处5年有期徒刑。唐京玲4月29号出狱，之前因为所谓的煽动及颠覆国家政权罪服刑5年，出狱之后当局将他遣返湖北老家。他回家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拜祭服刑期间过世的母亲，而同时他希望很快了解外面的状况，于是加入了网上维权律师群组。他对美国之音说，
参加群组我们可能主要是现在因为很多状况我都不了解嘛，现在是了解。
唐京玲说参加群组主要是因为很多情况他都不了解，现在是想了解一下有关的情况，看看有些什么具体的案件，现在还是处于学习的阶段，具体针对哪些案件怎样去推动他还未有参与。唐京玲迅速希望了解和适应外界环境，表明五年的铁窗并没有磨灭意志。他说对他来讲，铁窗内外的生活政治上并没有区别，因为监狱外面生活的人亦没有言论自由的权利。
是在监狱期间，包含在看守所以及到后面在监狱，这个正好对我。
唐京玲对美国之音说，在监狱期间包括在看守所，正好对他来讲是一个沉思自己过去经历思考未来的机会。他说重新自己问一下自己，压力之下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唐京玲说五年监禁期间，他再次确立了自己追求民主和自由的理想，确认自己的信念。唐京玲获悉正值中国高调纪念五四青年节，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向中国青年亦提出了六点理想和信念方面的希望，例如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听中国共产党的说话，跟党走，树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等等。不过其中并没有唐京玲追求的五四传统，亦即是民主与自由的理想。唐京玲感谢美国之音听众和国际上对他的支持，他说
对听众们呢，我是要表达感谢，因为就是说美国之音的很多听众正好是积极就是热爱人权。
唐京玲对美国之音说，对听众我要表达感谢，因为美国之音的很多听众正好是一些热爱人权热爱自由的人，当中既有很多中国民众，亦有外国的各类人士。唐京玲说正是因为这些人对他本人在狱中以及现在正在被拘捕的民主和人权斗士都提供了莫大的鼓舞，亦对于改善他们的处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唐京玲又希望各界人士持续关注那些目前仍然被关押以及正在被拘捕还未被判决的维权民主人士、宗教信仰人士，促进他们早日恢复自由。有报道说唐京玲出狱之后，他的太太汪艳芳希望大家关注唐京玲的状况， 因为今年二月底出狱之后，709律师江天勇到目前为止仍然受到中国的公安和国保人员的监控，并没有获得真正自由。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报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台湾人权团体以及立法委员企出来声援中国维权律师黄全章，并呼吁黄全章案是台湾维持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生活的最大警惕。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中国维权律师黄全章的妻子李文竹透过录像表示，他对黄全章的现况一无所知，亦都非常担心黄全章的健康以及是否仲是生存住，盼望台湾的朋友、国际社会以及各界人士能够继续关注黄全章。
黄全章，从被抓到现在，我们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就是连他的一张照片也没有。
李文竹说，黄全章从被捉到而家，大家亦都冇见过他，连他的一张相都没有，官方完全将黄全章的消息切断了，完全将他和外界隔绝。李文竹又说，今天是黄全章被捉捕第1389日，中国官方一直拒绝家属聘请的律师会见黄全章。2018年12月26号，天津二中院在并无律师的情况之下秘密开庭，又在2019年1月28号宣判黄全章颠覆国家政权罪4年半，这一切都在官方秘密的情况之下进行。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立法委员游美女、国会办公室、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以及台湾人权促进会在4月30号联合举办了一场名为《黄全章生死不明，应让家属会见》的记者会。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召集人郭吉仁律师表示，黄全章的状况可以说是骇人听闻，令人不可思议，只是因为辩护宗教案件以及向世界发布中国人权报告，就被依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4年半。在被关押期间，没办法会见律师，不单止违反了世界文明的规则，更是一种政府的犯罪行为。长期关注人权议题的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游美女表示，中国目前处于人权与法治最黑暗的时刻，或者有人质疑黄全章的案件跟台湾有关吗？答案是肯定的。
中国不只是对自己国内的人民，对自己国内的维权律师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对待，用这样的完全酷刑违反人道的方式。
游美女说，中国不单止对自己国内的人民维权律师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用酷刑完全违反人道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国民。事实上大家看到前几天台湾法轮功的成员去到香港参加会议，结果被全部逐步遣返回来。游美女委员又说，中国不单止在他的境内迫害维权律师，甚至将手伸到香港以及台湾。当世界各国开始防堵中国的政治扩张的渗透，台湾更应该有所警觉。台湾是否要继续维持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生活方式，黄全章案就是最大的警惕。民进党立委段宜康表示，在中国的指示之下，港府正是推动逃犯条例，引发了130,000香港民众走上街头表达抗议，台湾社会对此就并没有什么反应。事实上未来每一个台湾人都可能面临同黄全章一样的情况。段宜康委员又指出，如果香港立法局今年暑假通过逃犯条例，法轮功的成员再去到香港就不会被遣返回台湾，而是被送到中国受审，面对同黄全章一样暗无天日的中国司法环境。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依玲表示，被中国关押的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不单止没办法收到以及寄信给外界，黄全章律师亦都无法和家人见面，这些情况都违反了中国自己的法律的规定，更不用谈国际人权公约了。邱依玲又说，台湾要更认清中国侵害人权的事实，不要再对中国提出的任何的承诺有虚假的幻想。以上是美国之音张永泰台北的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